欢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那今天我们有一位代班主持人，那接下来的这个专题呢，是由这位代班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导座放送的总编辑郭朱莉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次的专题要讲什么，然后跟顺便介绍一下这一集的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导座放送的朱莉，今天是代班主持人。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因为我们出版社刚好成立十周年，所以想要把这个电子书再升级成 EPUB 3.0， 然后也把它做成是让这个视障者可以来阅读的无障碍电子书。所以今天我就请到这个电子书的专家，也就是汪达数位的董福兴董老师，电子书的发展历史跟我们这些出版社该怎么来应对这样子。董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董福兴，我这边也刚好，我应该比你多一年，我的公司成立，不过我不做出版，我主要是在我的公司叫汪达数位出版，对吗？这样的公司。那我成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要再推台湾的电子书，主要是推 EPUB 3格式。你这边要讲的是台湾电子书的发展历史哦。其实这堂课我过去在像是数位出版联盟或者是一些团体的邀的课程上面都会讲，那他会讲到三个小时，那我们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哦。但是事实上电子书的时间说长不长，差不多就是跟个人电脑差不多，就是近50年内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就快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大概分成两类，一种是分成文字书，像是那个古腾堡计划啊，到我们现在会去买的这些文字的 EPUB 格式，这种是一条线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大家比较会去以为常的是像是互动性的电子书，像以前有那种多媒体光碟，那后来的话像是 Flash 也有风光过一阵子。那最近的话像是 iPad 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0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些互动式的电子书 App， 那这条线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哦。甚至讲说大家谈到电子书的时候想的是这个方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讲说电子书还是要像书。过去这些其实互动性的电子书其实是一直都有赚钱哦，是真的有赚钱。你看像如果有点年纪的话，大概会记得以前在台湾的话台北像是光华商场或者是公馆那边会有一整间的那种光碟的店，那就卖各式各样的互动光碟，你拿回家放电脑光碟机就可以运行Windows。 那他们每一段每一段其实都有赚到钱，包括早期在做 iPad 的电子杂志，那个时候 iPad 刚出来的时候，一款 App 可以卖到$9.99，300块，然后事实上是卖得非常好，大家都想说哇有新的设备，然后我在上面看新的内容。但其实大家那个热潮过去很快哦，一下觉得哦就这样子哦，好兴趣没了，然后还是回到想要去读一些真正的书。最后那个东西就是每一次出来都会有人想要去尝试做这种东西，但最后技术上面都没有办法长期存活下去。包括像是早期有一些做台湾做的还不错的电子杂志啊，或者是单一 App 的电子书，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运行了，在新的改版之后都没办法再运行。所以说我那时候先做杂志，然后后来也做了像这样子的 App 型的电子杂志，还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你自己在上面打造一些多媒体互动，然后其实大家看了之后也觉得说非常好非常好，只是你觉得好像没办法走下去。那我那时候就离开原来的朋友邀我去创业公司，那我后来离开之后自己就在想说，我们的电子书呢，电子书在哪里？其实当时差不多是2008年到2010年、哦、那个时候还是马英九当政，他那时候在推数位内容产业，其实走得太早，然后花了蛮多钱。像我们当现在可以还记得的一些电信商的，像哈密书城啊、远传一书城、台哥大买 book 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他那时候出来实在太早了，他们要用的是 EPUB 2格式，然后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表现性跟制作技术出版社提供一波之后觉得啊、哦，好像就这样子，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最后他们就回去卖 PDF 了。那我那个时候是刚好认识日本有一家做了大概也是从90年代开始做电子书的一家公司叫 Voyage， 他们以前是在苹果的 Macintosh 他们推一个叫做 Expanded Book 的程式，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早的。那他们一直活下来活到现在，他们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日本看看。刚好那时候是2012年中他们国家正式采用 EPUB 3来推动电子书，他们过去已经有好几次的就所谓的电子书元年，但都没有成真。那那一次他们总算成真了。那 EPUB 3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排版可以做到纸排，那全世界只有两个语言，一个是台湾这边的繁中，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日文是主流语言。当然还有什么像是蒙古文啊、满文这些也是使用纸排，但是他们甚至讲说蒙古文的方向，中文是由右往左读，蒙古文是纸排但是由左往右读，但他们就比较少见哦，通常是当地才会在使用。 中文跟日文是最主要的两种语言，那他们就是必须讲说，哦，我们的日本的电子书一定要支援直拍，那他们才使用这个新的格式。那我想说，哎，我们中文书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多人买单，然后我就回来去推这件事情，哦，你才发现一件事情，当时他们的技术规格都是按照日文的方式去走，然后我就用照本宣科用相同的方式去做中文书，然后你才发现讲说，哇，我们的中文的标点符号在纸牌的时候排在正中间，但是日文的是排在侧边，那那个字体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调过来的话就是没办法调过来，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符号等等东西就是完全以日本为主，那就跑到想说怎么改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我们想要用 EPUB 3的格式都没办法用，所以说我就跑到国际上的WCC 这个组织，那我们现在网页上的内容是 HTML， 然后网页设计是用 CSS， 那这些标准都是由这个组织大家以共识的方式慢慢制定下来，然后实做到浏览器上，所以说你就必须跟他们谈说，哦，我们中文的排版需要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就写了一大份文件，然后就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会议去要求说我们要改善这个改善那个，最后你发现居然就好了，就慢慢的这些东西就兼顾到了中文的需求，然后后来我们才推动。我记得台湾这一波的 EPUB 3电子书的发展是来自于大概2015年16年，当时最早我记得是角川集团的台湾漫读 Bookwalker， 他们是台湾的角川跟日本角川集团下面的电子书公司合资成立，决定要卖，要在台湾开 EPUB 3为主的电子书城，那那个时候把内容也带进来了，然后我们技术上面也达成了，因为日本人也要求说，哦，在台湾要卖电子书，那我们日文能做到，中文也可以做到，我们也尽量希望说能够提供相同的排版给读者，让他今天读电子书跟读纸书的时候那个印刷排版是没有差异的。那这个东西达成了之后他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陆陆续续像是乐天 Kobo 也进来，然后博客来也开始卖电子书，所以这一波的那个新的电子书潮流就从2016年慢慢在起飞，那经过疫情之后到现在大家就觉得非常的习以为常。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电子书都是它做进去有的平台它是可以把它变成直排书，那跟我们直接做成那个直排的会有什么差异？
哦，其实在这个技术规格上面，哦，它的直排跟横排叫做 writing mode， 它的行文是横的，就是由由上而下，它至少它是可以从可能不同的方向，哦， 也有由右而左的，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但是没有由下而上，所以说是那个只有左而右，由右而左，那直排的话就是由上而下，当然还有就是它 行行的方向是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它只是这样子的设计也不同而已，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啊。例如说 OK， 我今天我设计在凸排的时候它们的那个边界是上下左右，我今天我直排的时候 我让两个字像是对话的时候两个字人名往上凸，那我今天我换成横排的时候那个凸的方向就变得很奇怪嘛。那像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讲说你没办法很及时的去做处理，那也有一些技术上面在处理这些东西，但是大家现在就只是其实是用一个还蛮巧妙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机制啦，但是目前来说技术上还没有办法达成，甚至讲说你今天你在有这样子功能的时候还要多做测试。那我自己是觉得讲说虽然电子书他们有一些要求，这是国际上的他们长期以来在做的标准会有些要求，例如说他希望字体能够调，字体可调，因为有些人他的视力他没办法读那么小字，你就必须让他放大，有些人觉得他今天他读到例如说内文常用的明体宋体字其实它是没办法专心的，你可能 要用一个更容易辨识的那个字体让它去辨识，所以他们会要求说你今天在做这种电子书规格或者是电子书的阅读程式的时候你要能够做调整，但是实际上来说我觉得你不能全部就交给读者，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提供到一个很好让他能够调到跟他想要的模式，所以其实我 会认为说出版社一开始对于书的制作就要做到一定的品质，那你之后可以让他自己再做调整，但是一开始就要把它做好，所以这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没办法连这个品质都没有保证的话你要怎么去卖给读者一个像样的产品，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等于是把纸本书的我们纸本书会做出一个格式嘛，但是我们现在做好的 EPUB 3它也是有一个格式出来，就是读者他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微调，
对，他可以在他的那个设备上面做一些微调，像你在阅读器上你可以你看不习惯原来设定的明体你可以把它全部换成黑体或者换成圆体，或者可以把字放大等等，你可以再做这些细微的调整，我希望我提供给读者的排版是这样子的，我的设计是这样子的，我就能够做的跟我的纸书尽量一模一样。
那这样我们会不会在跨平台的时候它就因为平台的系统不一样而把我们本来精心设计的模板 整个都给
哦，会啊，会
坏了这样，
会啊，像我在讲课的时候一直都提到，就是说我们很努力的在国内数位出版联盟，我们会推动，希望说每一个平台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事实上过去也制定了，但是长期下来就是会有一些就乱乱陆陆续续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像是我们会希望出版社今天我这个地方我要使用楷体，那我就写一个这个指定的共通的一个字体的标签进去，那大家全部都会去载入自己在这楷体去显示这一段文字，但大家后来发现好像这个地方都没有实作，结果你必须要把几乎所有人用的楷体全部把它列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像是 COBOL 他们在台湾其实他们有拿文鼎的授权的字体，但是他们也是讲说他们等于是透过日本之后再做台湾版，所以说他们这边台湾版这边后来他们就没有去修它，以至于说他们现在他们 iOS 上面的阅读器是读不到这些授权的字体，等于是哦我买来了 我买来了我里头有，但是你永远用不了它，那这个问题你去跟他反映也没有用，那像这种东西就哦国外平台鞭长莫及没办法去处理，
所以文鼎也有很多种，楷体也有很多种，他买的跟我们也想出来展示的可能又不一样，
就是、
又有简繁这样。
对，那日本他们是对这种就是要求的很，如果说你今天你的平台你没有去维护你的 app， 你的展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就会拒绝上你、哦、我一开始先跟你反映你不改我就拒绝上你，对啊，是拒绝上架。那台湾这边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是我们是被平台牵着走，平台说什么我们出版社就做什么，对，台湾的出版社在数位方面一向都比较被动，
所以日本那种平台他们会有一个规格让他们去适应吗？
对对对，就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其实他们一定一旦设定好之后，那出版社编辑其实在书上架之后也会检查，那 有读者申诉他们也会去做检查，那就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把尽量把能够品质做到好，像这样子。像台湾这边有一个弱势的地方、哦、就是亚马逊其实他们日本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在2012年这个规格刚 EPUB 3规格刚底定的时候就要使用、哦、是因为他们当时亚马逊就已经宣告说我2013年我要开幕了，他们才急急忙忙的赶快让本土的平台上，听说是这样子，就是日本讲谈社的那个社长野间嘛，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他们最大的电商平台是乐天，那他们两个乐天的老板三木谷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有一次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就说啊，那个三木谷啊，那个日本的亚马逊要进来了，对我们出版社来说这个是一个第二次的那个黑船开国，那我们还是要有些国内要有些抵抗嘛，你来处理看看吧，他说好，那我怎么办，他最擅长的就是并购，所以他就把当时跟那个全世界第二大独立的那个电子书平台 COBOL 买了下来，变成乐天 COBOL， 然后急急忙忙的赶快把它打造出一款阅读器，打造出一个系统，然后跟自己的东西捆在一起，就先亚马逊一步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这边只能 Word 上架嘛，
对
不对？
对。然后后来亚马逊他们就日本就开始了，那他们直排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甚至做得非常好。那亚马逊有个很讨厌的地方、哦、你知道他从过去一直要收那个下载费啊，他每一 MB 就要收你多少多少钱。那日本一本漫画大概就是几十到几到上百 MB， 所以说如果我今天卖在日本亚马逊上面卖电子书的漫画，我可能卖出一本我可能收不到钱，我还要贴给他下载费，那日本出版社当然抗议啦，他说好吧，那我们以后、我们在日本的漫画销售我们每一本上线就收10块日元，10块日元多少钱，2块钱，等于是讲说 OK 这个费用我们就不用了，事实上这也很不合时宜，因为云端的那个下载费用是越来越便宜，但是他们是用非常贵的方式，用当年2007-2008年那个时候的价格来跟出版社收这个费用。后来台湾的这个繁体中文书的到亚马逊上架这件事过去一直是摆在中国亚马逊，那他们前几年他们是中国亚马逊要撤退了嘛，所以他们整个把它移到了美国总部，那移到美国总部的时候也是急急忙忙的一个中国负责这个业务的人跑到美国，然后带着这个命令就来台湾找出版社谈，那他就噼里啪啦就把它谈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们的中文繁体的还是只能横排，然后他开了个人上架的 KTP 就是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但是他不接受你上 EPUB， 他只接受你上 Word 档，那如果上 Word 档你只能靠他最后转换的结果来卖，然后当然还有中间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税务问题，所以说事实上你说 Kindle 到现在为止大家雷声大，然后就是威震于那个 Kindle 的给他说哇我们会有多好多好的条件，可能会卖很多很多，那很多出版社就这样跟他签了，就会发现其实就算有亚马逊也卖不了多少，还不如国内的平台，
因为图片也只能放在 Word 档里面、
哎、对，而且他也不让你卖那个，他也不让你卖漫画书，因为这个他不像日本他们当地有法人会决定讲说 OK 我们就不收你下载费， 所以你今天你上漫画书他也不让你上，上去之后他顺便反过来跟你收下载费，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很模糊。那后来讲说这个部分的业务有没有找到人呢？没有啊，那个人已经找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对于这个对于自己的出版文化也好，对于这个 business 也好，其实没有出版社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整合起来去跟这些平台做 bargain 的或者谈判的一个那个，
就两方好像也没有在沟通的感觉
啊。其实他们是各自急迫，他们找一家一家出版社谈，那亚马逊对某某出版社，亚马逊对某某出版社，他们就各自都签掉了。
这样是不是只能去日本上架了？
其实
可以上繁体中文嘛，对不对？
对，其实可以去日本开一家公司，然后 来上这个东西当做繁体中文。对啊，但是其实这怎么样都其实都不太对啦。对，不过亚马逊本身它还是一个美国企业，那它虽然说做到全世界生意，但是事实上你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中心企业，不要把它想到太，它不像 Apple 那样 做到这么多国家。
所以亚马逊在台湾它也没有一个人在管这些
他们有人，但是是负责卖那个云端服务。对，他们的机构是卖云端服务，然后还有就是把台湾的货品啊，你可以上到全世界的亚马逊的电商，但是数位内容他们其实不太管的，
主要做 AWS 而已
，AWS 为主，
没有这样。
对，他们现在对啊，他们在大陆还是有这样子，因为他们还是有人想要把货卖到全世界，所以他们还是有这样的部门在做这样子的事情。AWS 也还有，但是对于他们的数位内容，他们就慢慢退出了。
所以，从电子书就是政府现在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数位出版联盟现在也是一直在。
哦，我们政府有啊，我们政府有在推那个机次制的补助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另外再讲一题。我对这个都是相当反对的，对，因为就我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它比较像是那个像 Kindle 有一个叫做 Kindle Unlimited 的，我们可以这样想说，其实书我一直觉得是有两个市场啊，一个市场是上层的市场，这些书就是比较高贵，其实它真的是比较高贵，就是它可能针对的课程比较单一，或者是它的今天它是认为它的内容是比较 valuable 比较有价值的，所以它像是走零售。你怎么看都很难看到讲说为什么电影可以进入一个串流市场，我单一费率什么都可以看，但书就是不行，因为书的分众或者它的这个价格定价等等，它实际上它是非常坚固的东西。那过去其实美国像是他们有一个 Oyster Books，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他们都想要推订阅制，觉得书可以像音乐可以像电影一样 走串流或者是单一月费，但是后来发现这个 business model 就是行不通。但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书是可以的，例如说像我们过去在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最近没有人去注意，但是它逐渐在崩坏哦，就是租书店。那租书店你可以想到过去其实有很多的出版业者是靠这个在活，哎，因为全台湾如果说2000家，那你今天你做言情小说，你印一本首发2000本，首刷2000本全部发到这些店里头，他们各买一本， OK 好，那我今天 我这本书就卖完了。然后漫画什么的其实也是它也是个基本的市场，那这些市场他们其实就是让这些书不停的以低价的方式在流通，那这种事情是事实上是一直存在的。那 Kindle Unlimited 其实它就是一个 OK 我今天我的书有些书它已经是很久了没有人要读，或者是它是过期的杂志，或者说这个漫画其实已经绝版了，那我就把它全部都丢进来，然后我今天我可以用一个单一的费率，或者说直接跟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整合，我都可以去读到这些内容，然后他们就是以这个收来的资金然后再分给所有的出版社，你这本书被读几次我就给你几次。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书读不到
啊，当然大致上的书读不到啦，就像是日本他们的那个他们也有做这件事情，他们的出版社几乎不同意，但他们会把杂志丢进去，因为就过刊杂志就是所谓的过刊杂志就没有办法再零售了嘛，他的资讯已经旧了，但是他今天他摆在这地方他被看一次他就可以多赚一点钱。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要跟作者谈这样子的书，你要另外他同意这样子的销售方式。对，那个因为他那个拿到钱都是几块钱几块钱，非常少，所以说你拿到钱非常少的话，你就变成讲说我要怎么到底要跟出版社要跟作者怎么签。但杂志完全是受雇，或者是他今天跟外发的作者签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子使用，所以说他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讲说其实很多的是什么色情书刊，或者是一些漫画杂志，或者是一些很旧的漫画，或者作者自己丢上来。美国的亚马逊他们推就是推 KTP， 就是个人出版，他说个人出版你可以独家给我的这个 unlimited 的，那我今天我就会给你，我再加码给你钱。所以说其实过去就有非常多的作者把书丢进去，然后好玩的是他进而接触到了一个蛮大的读者群，然后而出道。那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哦，有两本书很有趣，一本书是那个格雷五十道阴影，它的作者就是透过 KTV， 另外一个是羊毛记。但是 我们就觉得哇，这些书好像很了不起，但是你没发现到其实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它本身它是一个 mommy porn， 它是一个很大众的很大众类别的，所以它今天走这种unlimited 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会在台湾会觉得说科幻作品都好像很大不头很了不起，但是在美国它就是一个大众读物，所以说你看像《羊毛记》这样子的内容进去之后，它实际上它是完全符合这整个，我不太想讲什么所谓上下层，但事实上就是符合一个大众市场，对对对，通俗的。那过去台湾早就有订阅制了，像是那个电信商他们卖 PDF， 他们早就已经完全放弃零售，他们几乎都是讲说 OK， 我一个阅读包一个月多少钱，99块100多块，然后你今天就是杂志无限读，然后书大家出版社愿意把书丢进去也丢进去，那你会发现实际上愿意丢进去的人很少，因为你真的也拿不到多少钱。对，那后来博客来在做他们新的现在这一代的电子书生意的，他也有做这样子阅读，有哪一些像是河马的言情小说，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也是这样子卖，但是主要你就讲到那个书的类别是很特定，然后课程跟那个层次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然后也碰到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如果说它是补贴计次制，过去图书馆的状况是这样子哦，过去图书馆今天购买电子书它是用一个像是买公播权的一个价格，可能定价加上几倍去买这样子一本书，然后平台跟出版社互相拆，然后今天买了一本的馆藏之后就跟纸书一样，你虽然说你不用到馆里去拿这本书，但是你还是要排，因为这本书借出去了它没有还回来，你就没有权利再借第二本，因为你只买一本的授权，这样子的话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方便的，对出版社来说是比较 OK， 因为它可以拿到一个很确实的授权的费用，但是对读者来说很不方便。图书馆也觉得哇，我每年都要编列很大的预算去买数位馆藏，然后读者一直抗议说这本书要等好久好久好久，所以其实彼此都不方便。后来才有人推出应该就是台湾云端书库首创所谓的计次制嘛，那事实上他就是把杂志或者是一些出版社愿意授权的书摆到这里头，那摆到这里头的话就是他就不走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资本门跟经常门，资本门就是购买馆藏，计次制就是经常门，图书馆的费用就给他之后一本多少钱多少钱，给每借出一本他今天就拿多少钱给这个书库，那书库今天好像我记得是平台方拿3块，然后给出版社9块，用这种方式。所以其实发现好像还蛮多人在做这个，然后后来像灵网等等他们陆陆续续进来，那就有一个图书馆就有这样子的服务。那这一次文化部他们是为了要让纸书的采购能够维持在一定的7折的最底线的价格，他们就如果你图书馆愿意用这种方式采购的话，那他就加码，就是你今天你有要是你有10000本的计次制，那我就再给你10000本。那既然各地过去他们就不会碰到那个哇我点数用完了我没办法再去看这个图书馆提供的计次制服务，但是问题是就变成讲说哇博客来的订阅制或者是 Kindle Unlimited 他们是消费者的市场在做这样子的尝试，他们会去做创新，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国家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我们的税金在补贴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好吗？然后我也是一直认为说现在我们的零售市场我们晚了很别人很多，我们才慢慢在爬起来，但是今天如果说他今天他可以从这个计次制的池子里头找到书来读的话，那说不定他本来已经培养起来的购买习惯就停下来了。所以说我是对这个东西是觉得哦，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要小心谨慎一点去处理这样子的政策。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文化部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希望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出版社愿意把书送到计次制里头，这好像不太对吧，我们是希望把产值越做越大，而不是说全部的书变成借出一次9块钱这种方式，对啊，当然有些书或者是讲说我们今天可能是为了改编为主，希望越多人知道这本书 越好，但是事实上它跟我们过去的生意模式是有点差别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说推进这个政策是没有共识，对，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是有点抱持反对啦，对，然后听说要推到2027年
就是一直靠补助到最后你还是要靠自己啦，
对，但
你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还是不行，
大家还是看说先等一年吧，但是你不晓得这个计次制推广之后它对读者群读者的习惯改变会不会影响到实际上的那个零售电子书的零售市场，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是稍微有一点点打一个问号。
像我也是觉得很奇怪，我把书做出来，我们出版社的书丢上去变 EPUB3 比 PDF 好搜寻格式这样子，然后进到图书馆为什么他就是一次只可能借5本，只能借10本就要上线了，不是已经线上了吗？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看了、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于就是过去的采购的方式嘛，那但采购的话假设他今天他买一本的馆藏他就要付你5倍的钱，你一本300块钱付就要付1500买一本采购，那你说你要买5本的话就6500，那图书馆的经费可能没有那么多，
事实上也只有少部分的书会有这种现象，一直被接要排队，
对啊，
排到三四千位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就出版社来讲，我比较喜欢前端那一个台湾云端这个，我就会觉得 我每个月光是收到那个账单，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本没有细到，就是我要去搞清楚，
加起来也不多
了，对，也不多，就是可能一个月就是1000多这样子。
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我可以直接点名吧，因为云端书库是那个远流自己先创的。那远流其实他们最近他们还有一些募资方案，例如说他们把所有的出版的作品你都可以去选择你要几本这样子的方式。那他们其实他们自制书很多，他们有很多的等于是有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back number 跟 property， 甚至包括像金庸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们也是过去常年就是给金庸夫妻一笔授权费，然后他们要不管要出多少他们都可以尽量使用。那他们自己也会推他们那个公版书，像是 Agatha Christie 的东方快车 这一整系列的。那你有这么多的资产，那是老出版社才有，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小的出版社独立的出版社要做的都是想要做精致的零售，那我们就没办法说、哦、我的书就丢进去让跟他们这样摆在一起，而且对啊，那就变成说我们是两个世界，那他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赚到的还不错的时候，事实上跟这些独立出版社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如果说我今天我专门是做翻译书的，那出翻译书的话合约上就不准你进出图书馆，就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说政府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吗？那我自己讲说，我们退一步来讲好了，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讲说有没有更多的旧的本土的创作可以被数位化推出出来。其实有很多的台湾的一些还不错的作品，那、像是我们可以知道老一点的台湾的文学，像红帆尔雅九歌，他们都有很多很旧的东西，那这些旧的东西没有被数位化，而且它又是本土作品，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他们重新让他们重新签约进到这个池子里，所谓的祭祀制的这个池子里头让大家去选择，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更好，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
做。其实我觉得像包括你说的早期的商务那一些就是比较文史哲的部分，他可能现在他印成纸本没有那么大的阅读量，或者是说学术论文等等的，其实它都可以去上到你说的图书馆。
那图书馆的好玩的是讲说图书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池子里头的东西并不见得是每一馆没有办法去选择他们这个服务业者提供哪些书、嗯、那我也知道就讲说有些书是那种大量从大陆拿简体的稿子翻成繁体，就直接放一个封面就直接上去了，那你的钱就9块钱进出版社，那他会不会再去付给对岸的作者你就不知道。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 highlight 在本土的创作者的作品上头，像其实有一些 本土作者我们也碰到一个问题，像台湾有一些那个真的本土的作家他已经是公版书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出版社再出，但是那出版社可以全部拿掉那个 每一本9块钱，这个东西 又是合不合理，我觉得这也是要挂一个问题、啊、像刚刚讲十年，我10年前我到旧金山去参加一个叫做 Books in Browser 的研讨会，那是一个、当年他们连续办了4-5年，就是一堆跟数位出版电子书相关的人，他们去各自说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一个小型的分享会。那上面那个纽约公共图书馆 NYPL， 虽然说是纽约公共图书馆，但它是一个私人的机构、哦、那他们那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提供电子书服务，我们透过 Overdrive， 美国他们最大的一个图书馆的那个电子书供应商嘛，我们借书，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好多的钱我们都付在就是公共领域的书，所谓的公版书上头。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公版书付费给业者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讲说他们做出一个计划，怎么从古腾堡计划上面这些文字重新拼凑成书。那我但当然是因为古腾堡计划上面有作品，但是他其实他没有一些资料，例如说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是哪一年哪一个地方出的哪一个版本，所以他们要去考究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还要去生出一个封面给这些书。那他们讲说、哦、我们为什么会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书我们不自己提供，我们也是要把钱付给这些业者，那我们干脆来自己做。所以像他们10年前已经在讨论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还在推这个服务，但却没有讨论讲说这些钱要分配到哪些内容上面，哪些内容值得被 highlight， 哪些内容我们可能要稍微要小心一点点。那这个东西如果不讨论，它只是现在文化部只希望说啊，出版社都来参加，更多的这个益智之业者，我觉得这个本身事实上是有点偏离我们出版对这些内容的一些比较细腻的看待的角度、哦、那个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就是怎么要把这个地基打好，要有一个团体或是什么来
啊，台湾的工协会一下子很弱，
不然没办法。
对，而且
数位出版联盟他们这边现在进度做的怎么样？
其实我就我所知道，其实我们台湾很少让真的让这平台或者是这些大家坐下来谈。在我看到文化部要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我是有直接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司长，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要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事实上是会需要更多的出版社、平台商，甚至说读者、图书馆坐下来一起讨论，而不是说你一个一个去找，觉得这个政策可以执行就执行。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讨论的话，你只是去找这些个别的出版社帮他们背书，然后你就要去执行这样子的事情，你没有听到一个大家没有共识，或者是没有办法指出一些问题。像我们，我想我就立委陈培瑜吧，他在新任的出版社人文出版司的司长上任的时候，他就办一个政策的讨论会。那我就觉得说，事实上这整个计资制的系统还是有些小问题，或者说他可能不像我们对消费者的这个系统一样这么先进，因为他可能从过去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建制了，那他 不见得说符合现在的需求哦。甚至说你又指出某些平台他的电子书你借了之后，你可以整本把书档拉下来。我们讲说 DRM 保护，有保护就会有破解，但是只是花多少时间而已。那台湾也是有一些电子书平台你是可以整本备份起来嘛，但是其实都还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内，你只要不要去再散布你就不会犯法。但是我今天我图书馆借一本书，我都可以把这本书这样直接拉下来的话，这个是很不 OK 的事情。所以说就讲说大家其实还没有好好的去检视说实行这个政策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点贸然哦。所以这是我目前会希望说能够有进一步的讨论，不管是之后新任部长等等，我们可能要稍微对这个政策要做一下检讨。这我是目前才说是抱这样子的态度。
买书可以下载，然后图书馆借书不能要还回去。
图书馆借书绝对不可以让你数位备份，如果能备份的话
世界是一样的啦。
对对对对对，那等于就讲说我今天这本书直接给你看好了。对
OK， 那最后那个文化部有回你信他说怎么样
啊？没有没有没有，后来那个文化部人事就变更，那个司长就调任其他，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当司长啊，这个政策就继续执行。然后各个出版社的想法都是先走一年看看看看能赚到多少，或者是这个影响到多大。一本九块钱要怎么赚嘛？对啊，除非这本书全部都是你的，然后你手上可以丢进池子里的书非常多。
不是没有印出来做成电子书就会马上有人看嘛？一定是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像我们这种小出版社，一年可能大概顶多好了，我们联盟里头出版社最少一年出最少就是两本到三本这样，最多可能 maybe 12-15这样。你丢到那个池子里头，真的是计次的话，真的是
不划算了。
对，
不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本来以为就小出版社一本两本很累，但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你只要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读者群，其实真的可以讲说一年只做一本或者一年只做两本，我觉得就可以赚到钱，让自己过还不错的生活，一个人的话啦。因为我最近帮一位那个作者叫做徐梅怡，以前跟张妙如一起画交换日记，那他现在住在台南，他差不多就是以一年一本到两本的方式在集结自己的散文，然后也帮朋友做书。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纸书当做文创产品在卖，我就印多少本卖完了就没了。那他的确也都卖完了，的确也都卖完，然后他的电子书事实上就摆差不多是原价在卖，因为我这边帮他做的帮他卖，我才发现其实陆陆续续每个月都还有卖掉相当的量。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也还好，因为有钱回来就好，因为他的纸书那边他已经该给读者的都给读者了。那事实上如果说我觉得做小众的书只要掌握能读者，然后他们确定说每一本你出的书他都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都买单的话，我觉得事实上就可以过得很稳。对啊，那当然他的书我因为对我没办法去决定说他，我现在跟我的图书馆服务签约就是他预计就会把它上到计次制，除非我说这本不能上他们才会把它拿下来，所以他的书有进去其实陆陆续续都还有人在读。其实我自己觉得说 OK， 计次制本身的利益是良好，但是国家不应该用这种力量去推，或者说你在推的时候你同样要有一些限制去保障出版社的权益。对，不可以讲说很贸然去做，哦，我们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就要全部来做。因为毕竟你看像是国家在过去，就我个人角度，在过去这十年来说对于电子书并没有做到太多的帮助，零售市场并没有做到太多的帮助，每年都有在发补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 说 OK 真正的帮整个产业做到很大的推力，那你现在突然间就要觉得说哇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就要去推，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突兀啦。
因为我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出版社在制作的时候，在制作端的时候就要把那个把它制作的比较好，所以它变成电子书的时候它比较好看，是不是？
你的电子书现在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就是给平台啊，我没有自己做啊，我就是丢每个，我都是直网。
可是你的平台有很多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把每个原始素材都给每个
平台，我都没给每个平台，
然后他们自己做。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尽量的希望数位地方就希望讲说就是一元多用，你一个档案可以给很多平台是最好。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讲说每个平台都外发做了一件，他们不都不会自己做，他们也都是外发。所以他们也都是每一个人都这本书已经不同平台重新发作了好几次，
这样你还要付费给他们吗？
啊，你不用付钱，
不用付钱，
他们要付给他们的制作商，
他们要对，然后反而就是我跟他对拆的那个会比较低
啊，对
对对
对，那因为他们也花了这么多费用，所以有这么多版本，
对，
但是这几个版本你都有看过吗？你都满意吗？所以我自己现在我的生意的利基点是我帮出版社做书，然后我保证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看的，那你就自己出资。
但是他会不会变成说他去每个平台帮他做出来，结果那个平台都是做出符合他们平台最好的，因为一元多用可能
也不见得，因为
其实他就不会调了，
因为平台他们今天不只接你一家，他们接好几家，
对，
所以说其实他们对制作那一方的价格也压得非常低，所以他们都是很快的把它制作出来。那甚至说像我讲说做出版社要准备大概就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版型，你的电子书的最后呈现的样貌，你的大标小标设计啊，如何如何。另外一个是你的内容的结构，那内容结构会有一些，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类比的脑袋。其实像我们讲说为什么音乐跟电影可以转换这么快哦，因为音乐他们在还在使用类比媒体的时候，其实他们录音就已经慢慢转向数位了。那光碟算是最早的，虽然它是一个物理实体，但是它是一个数位的媒介，所以从那时候它就已经是数位，它只是把它转成档案透过网络传输而已。但是我们书其实很早就用数位方式编辑，只是我们最后印出来的永远就是一个物理的书。那物理的书只要印出来 OK， 没有人去管里头档案的结构如何如何。所以你会发现编辑有个坏习惯啊，例如说 Word 这个地方的行不一样，对不对？我强制 Enter 把它换个行，这个可能就带进那个美编的那个美编电脑美编的习惯，美编可能也会觉得说哇这一行松松的，那我这个地方我强制让它断行，但是你在数位内容上面就变成断一个，这边就会有个断行符号，你把它转成电子书的时候，读者就会看到那个断行在他的手机的那个尺寸上面可能不同，那他刚好排到的地方就觉得很突兀，突然间断了行。那
是不是还有这个 RWD 的问题啊？如果用手机来看
不是就是我们的段落是段落，标题是标题，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整个就只能数位的流程中，就是从头到尾它的结构跟内容，甚至讲说 OK 我今天我们的符号，例如说像是三节号六点，每个人打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是那个所谓的连结号或者是间隔号，那个占两格的那个占两格不中断的横线，那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打出来的符号都不一样，那每边都会帮你去处理，但是最后他今天他在电子书上面，他这个符号透过字形最后呈现出来可能会不一样，这边讲说你变成可能前端编辑就要有一些很良好的小习惯，在自己前面编稿的时候就要能够做得清清楚楚。那有人问说 Word 可不可以？ Word 可以啊， Word 其实我一直很建议说编辑去考一个 Word 的证照，微软有一个不是台湾的那个人证，微软有一个那个 Office Master，那他就会要你就告诉你说怎么去使用他们的样式柜，标题是标题，内文是内文，一块一块的结构清清楚楚，只是你会花比较多的功夫。
我真的有想过去考这个证照，
对对对对，
因为有的档案来它是 Word 档，我真的不会调。
对，那我个人
也没办法进到 InDesign。
对，我个人其实可以啊， InDesign 很早就已经能够直接收整个 Word 档的结构，直接去对
还是会跑掉啊，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细节，因为其实这就我自己习惯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就是它建在大标前面打一个那个井号，或是然后中标就是两个井号，最多可以跟 HTML 一样从一到六个，然后再加上一些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结构，那你最后再输出 HTML 的时候绝对不会错。
因为编辑的想法一定是说我看电子书要跟书，我的模板的我的想法就是传统的纸书，所以我会想要长这样，但是进去一定会长得不一样嘛，例如说目录它就有的会隐藏有的不会，这就马上会遇到问题，然后又有注解，然后有页码的问题，就会很复杂。所以其实一个做纸书出来的编辑他有点难想象他要怎么去电子化，所以他在做的时候一定是照规矩排整齐，不要出错， 为第一优先，但是后面它就没办法再强化了，很难升级了啦。
但其实不大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再回到更早的时候哦，刚好我在那个工作上面碰到一些老编辑，在签字排版的时代，那个东西是一旦你只要排出来了，你不可能再做任何更动，你顶多只能改一个字，或者是就稍微做一些小的变动，因为如果说你要大规模去改字的话，那个签字的那个板就整个全部都拉掉重来，那个剪字的师傅会拿整个铅板砸在你头上，所以你一定要在之前就要把原稿定好。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早期的编辑工，那后来只是因为数位的工具太方便了， Word 你可以随时修，请美编丢进 InDesign 一校之后你还可以请他再改，或者说你直接拿 InDesign 的档案整个再改，一改两改三改，改到最后为止，事实上最后送印刷厂之后还在改，所以你手上永远没有正确的档案，然后永远一直在变动。所以你现在做电子书，我们感到跟纸书同时上架，通常是版厂已经制版了，然后最后的那个 InDesign 烧一个光碟回来，然后今天再我今天又 在外包制作，我再拿那个东西去做，那那个时候其实就很赶了，那到那时候才会有正确答案。事实上我是认为说编辑应该在很前期就把力气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我如果说我要请美编编排的时候，尽量文字已经至少要有九成八左右是已经没有问题了，那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孤字孤行啊，但是这个东西你再去做加字或什么东西，其实跟本身的文档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电子书甚至可以先走。对，
结果三年后要再版的时候，他跟你说InDesign跟你说现在已经改版了，你的字型不能用了。
哦，那排版那个
东西很多
问题，对，那直都一直都是。
所以觉得技术跟载体它都一直在进化，然后对很难一直去 match 到啦。
其实我十年前我是 就在推说大家可以尽量使用，我们可以把自己常用的版型设置成 CSS， 然后你今天透过一些 Markdown 的编辑工具，你可以直接套版马上浏览。那我们现在在编一些简单的小说或者是一些像是商管这些纯文字比较多的书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看到自己的内容结构配上你的样式设计出来的电子书的样子是如何。那十年前我觉得可能觉得哦还早，慢慢我们慢慢的适应，那十年后我突然间有一种觉得、哦、我已经受够了，就是给你十年时间还没有办法去学，大家只是听一听之后当做没这回事，其实我自己觉得已经觉得 OK， 如果我今天再不改革的话，再不去做这些事情，事实上已经慢很多了。对，那这个世代的编辑如果说都不学的话，那你要如何再让新的人进来去学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讲说事实上就是一代又一代，大家永远抱怨书市不好，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一直在蹉跎很多资源的浪费。例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就 不好意思问词、哦、就是你让平台去做这些书，他们都要付可能付几千块出去，那这些钱他可能讲说他们未来用你的这个用你的让趴数底。那你想说如果说今天平台不用帮出版社做这些事情，他们不用付这些成本，他们改过来帮你下广告帮你做行销，把这些费用拿来让书卖得更好，会不会更好？这其实我是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台湾其实有一点就是彼此都在浪费，浪费很多很多时间，浪费很多精力，因为你不想做，所以说就交给别人做，那最后说我们实际上都在做相同的事情，还没办法往前去走。像日本的话，他们都是出是他们的产业链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印刷厂就帮你把电子书制作给包了，包掉之后书档回来出版社，出版社再给经销，因为 我一个人要上好几个平台我好累，那我就给经销去上，我再让给经销 5% 或怎么样 OK 没问题。那经销今天其实经销就可以了解到说哪一家出版社的书各卖了多少，他就有很明确的数字，那他们就可以多做更多事情。那在美国亚马逊来说，他们甚至会帮出版社下广告，他们有一个经费摆在那边，哦今天这本书还不错，那我今天我的关键字跟书就导向这本书，让它能够卖得更好。所以说就是台湾其实会有一个该怎么说落后现象，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过去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未来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市场做大，市场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想到讲说我们要怎么如何利用数位的特质把流程改变，然后更加精简，把事情做好，要做到位，然后把多出来的这些资源用在更好的方向上。
年轻的编辑要去哪边学这些知识？没地方可以学。
其实我
也是网络很杂、哦、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一堂一派五三的课程啦、嗯、但是有人问我也有人问我，但是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一个人问我，所以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做，我做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愿意付钱去做这件事情。而且
我觉得我好想邀请你来开这个课程、喔、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线上的编辑其实非常需要、
啊、无所适从嘛，而且不知道要找谁求救。
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开课的时候，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每次都问当场来听的人有没有谁马上回去可以直接利用我学到的东西来做事的，很少。 所以你就觉得到底是编辑太忙了，然后以至于说不会去增加新的知识，不会去做这些东西，还是说他们今天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或者他们业务上根本不需要？例如说我今天我全部我只要书档交给谁就可以处理就好，我只要去负责把它催回来就好。这其实是一个大家编辑在那种我们一个成熟的分工产业链之下培养出来的习惯。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讲说为什么编辑应该 让自己成长有更多的技能能够处理掉，当然 不代表说你的薪资会因而增加，实际上我一直鼓励就讲说有些出版社他们会付钱请我做书，那我也会讲说其实我不仅仅想要赚你这个钱，如果说你今天你有编辑业来学的话，我可以跟他上课，你可以把这个费用给他，对，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这么做，因为大家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忙。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讲说你可以看到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个人出版者他们去培养自己的社群，去这样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年出一本书他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一个高度专业的产业链里头反而让自己工作好多却过得没有办法过这么好，这我觉得其实是挂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分工是需要检讨的，但是出版社内部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声音，唯一有声音的是我们薪水实在太低了。
大出版社的编辑要做的书一个月做的比较多，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然后小出版社因为一人身兼多职，所以也会时间被压缩。
但是好玩的是其实小出版社本身
应该要比较弹性，对不
对？但小出版社本身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做到倒，
对，
可是我觉得小出版社应该是的编辑应该会更愿意去学这一块，
对啊，
我自己这么觉得，
对啊，像我就很有兴趣，
嗯，我也是，
那我们就报名。
我们等一下录完就是回去call独立出版联盟的理事长说我们来对联盟开一堂课哈。
好，我们再看看，对我来说，但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我自己之前备课我是觉得过得背得非常辛苦了，
因为他们就没办法实做嘛，所以也不会有再有问题再 feedback 啦。
就其实你应该它比较不太像是上课，而比较像是一个工作坊，就是大家现在手上已经有书了，你就试着做看，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调整，或者是再做一些，对啊，那 我过去我在一些我在 我唯一就是只有这刚才提到的 Bookwork、他们日商他们说、哦、我没有这些中文的know how，那我们就找你当顾问，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一家找我，但是我跟他们在这几年的运行之中我们就碰到很多问题，例如说这个地方出版社想要这样的表现，那他们有制作 team，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样能够让他有这样子有这样的呈现方式，大部分都是 CSS 的问题，那这样子像这样做法其实我也觉得非常正向，而且他们也会留下来变成一个knowledge base， 他们以后碰到相同的也可以把它调出来，
对，就会在这 group 里面讨论，
对对对，
超棒的，
对，然后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讲说你今天你发给平台外发或怎么样，大家都在做书，但是事实上品质都做得一般般，或者是讲说甚至是我自己在看到有些书上了博客来我会想读，但是我看完之后哦这个排得不 OK，那我干脆买纸书啊，纸书我今天要觉得不好看我还可以卖掉，而且甚至讲说对电子书的话买来我可能会把它破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再去做调整，调到一个我自己觉得
喜欢的版面，
对，我喜欢的版面来阅读，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讲说哦我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为了看这本书我付了钱我还要自己再去做这样子额外的功夫吗？然后讲讲之后其实就不干了，除非我非常想读，对啊，那纸书如果说排的还可以那我干脆买纸书
做成 EPUB 档这样
啊，不就是他已经有 EPUB 档但是做的不好，然后我自己买回来再加、
改良一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是可以下载的，对，
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书是还是可以被破解，
重置不散布应该就还好，
重置不散布你也没办法告起，
我的话就是扫描然后变 PDF 档，但我可以去搜寻，这样对我来说比较方便，因为它没有电子书，它又只有纸书嘛，那我就进来再光学辨识一下
啊，对对对，现在是可以做到，
对，我就蛮方便，
其实现在 OCR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你把它扫成图片之后你把它丢上 Google Doc、你只要上传一个图片它就自动把你的里头字全部把它那个辨识出来，
其实 OCR 现在很方便了，我的手机拿起来这样它都可以辨识这些，
哦，对啊对啊，
几乎都没有错，
哎，我要是没记错好像 iPhone iOS 目前只能做横排，直排的好像也不行，斜的可以但是直的不行，
直的倒是没试过，可是菜单什么都是
直接
点菜就他就自己翻译这样，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编辑本身在编辑功夫上面我觉得要花的力气比较多，可能他要改变的是你过去的一些编辑方式， 那我自己其实也非常的不适应哦。我自己 在做电子书之前，我的网页是我在国高中时候，那时候 HTML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学的如何使用记事本来写 HTML 来加一个自己的网站，那是我最早的经验。那中间一段时间我做的事情、虽然说跟电子书有关系，像是数位典藏的 XML 等等，但是跟 HTML 关系其实不是很大。那都是到后面之后，其实某种程度再去强制自己怎么学，然后再去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工序，然后再去增加效率等等等等，这样去做下去。对，那我觉得那习惯起来其实很快，你大概做一两本之后就会上手，尤其是像小说的话，我想应该更快。那当然小说的话，大家其实碰到为什么离不开 Word 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个追踪修订。
对，
但是你可以用 Word 的追踪修订，或者是 Pages 也有用追踪修订，但是你的语法大标等等你还是用 Markdown这个语法。那你最后你的定稿之后，你只是要把它输入成 TXT， 就是 Markdown 档案， Markdown 档案就可以转成 HTML， 然后你再去套上你的原来的这本书或这个书系的 CSS， 你就可以直接预览电子书。甚至说我可以不用请美编排，现在就有软体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拍成印刷用的 PDF 档案，在日本的朋友开发的一个套件。但是毕竟每个地方的印刷习惯不同，所以说你不确定那个 PDF 档案 OK 不 OK。 我是有一些朋友他想要做学术出版，那他有今年可能会做一些尝试，那这边也会找一些印刷厂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事实上我会发现，哎，这是一个电子先行的做法，然后最后事实上我甚至如果可以走 POD， 那我就不需要印那么大量，我可以电子书先走，然后之后再去卖纸书。对，那过去是电子书只是印刷书的衍生产品，那事实上我们也是做完印刷书之后再拿那个档案去做电子书，那这个流程就整个是反过来，
应该以电子书为主，最后印刷品变成周边商品了。
其实印刷品我一直觉得可以再做的更贵一点。
其实可能之后纸本印刷品应该是有一点算是收藏的一个
正本，
可能电子书就是大量的阅读，可能就透过电子书，那可能收藏就是纸本嘛。那纸本部分可能在制作端，可能就是制作端印刷等等，就会慢慢的比较像一个收藏品的方式去制作。
其实你有在读电子书吗？
其实我有，可是我的分类比较特别，就是
漫画。
没有，就是譬如说我可能是工作的关系，我可能譬如说小客厅等等的，然后我需要阅读来宾的一些作品等等的，我就可能就买电子书。那当然可能他有些书是我特别喜欢，我才会再买纸本，所以我是用这样子来分类。然后甚至我会觉得说这本书只是想他可能不是我喜欢阅读文类，可是我就觉得说还蛮好奇他在讲什么，我就买电子书。我是用这样子可能阅读的习惯来分我的纸跟电。
就是其实我最近还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买书其实不管电子书跟纸书，在这个时代里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过去的话，你想说可能我要看电影比较麻烦，我走进那个地方，我选一部电影，我要坐下来花时间在那个地方。但现在你看我们要选电影，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而言之先看了再说， Netflix 或者是那个 Disney Plus 这些上面有的你先点开来看，不喜欢跳出来再选下一部。但是我们现在在博客来或者是在 Readmo 这些电子书店，我一本一本翻本身就很麻烦，而且它上面的介绍跟里头的试读可能我要花好大的力气我才能读到它，然后我再换下一本也没有人会推荐我同样类型的书。其实书是一直有很难的进入障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电子书其实相对方便很多，因为总比你其实最方便还是书店啦，到书店我喜不喜欢我直接拿起来翻，但是现在状况是你要找的书不见得书店都会有。对，书店可能都不会见得会进。那电子书其实也很麻烦，过去其实有人讲说电子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走进书店里头，我看一本书，我可以同时翻阅好几本，然后决定我要的书，钱付了我就带走，然后没有人教我怎么看书，事实上也没有人特别教你如何去有人是的确是有这样子一本书，但是没有人告诉如何把书翻开来阅读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小孩子都会不用教的，你摆在那边他们就会去做了。那这件事情实在是 这个产品的使用的体验实在是太好了。但电子书很麻烦，电子书今天你回到十年前好了，首先你要在网站上面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找到这本书，付费信用卡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那个管道 又是一个麻烦，然后付完费买了之后，你的装置上面要下载 APP， 下载 APP 之后要登入之后还要再下载书，但是你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的不 OK 的，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习惯了，我们已经在这数位时代中被这些一步一步的这些麻烦给驯化到好像这些事情都很简单，但是让它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现在宁可看 YouTube 或者是看 Netflix， 因为它打开这个界面上面东西都给你选，你不喜欢跳出来就好，但书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书也没办法像我们现在已经反对图书馆反对成这个样子了，我也觉得书不会走到那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能够去让它找到一本书这件事变得更简单。对啊，这个我觉得是如果谈书未来的话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是这样子啦。甚至说大家会觉得哦，未来 AI 会取代掉很多事情，就是这些事情你不知道那你问 AI，但是 AI 是帮你读过这些书，从这些东西里头找到一个答案告诉你。但是我比较建议的是 AI 能不能说，既然他知道整个这个知识体系的这些脉络，他能不能告诉你说你可以从哪一本书里头找到答案。像我自己常常逛 PTT 书版，还有一些 Facebook 上面的读者社群，他们就会问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主题书，有没有人帮我，有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些答案。就他的确知道他有问题，但是他也找不到书。那找不到书有很大的原因，一个是书店现在真的书店小，还有吗？大型书店还剩几家？
大型书店剩下成品书店、
成品
金石堂、
金石堂就丁州店比较大，市场已经缩很多了。
这综合那边都几乎都关掉了。
对对对，而且金石堂也不够大。像日本那边他们所谓的 mega store 就是大型的书店，他们是要求至少要有10万本以上的藏书。
哦，现在就成品吧，
鸟屋跟记忆国啦。
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的大型书店。那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大型书店的话，你就变成我只能从线上书店去找。那线上书店的话，我们也找博客来。
应该是说你要找的话，像你本身要找，你要知道说你要找什么，然后你打的那个关键字还是真的可以让你搜寻到。可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是搜寻不到的。
对，
所以就会变成找，就是你刚刚说的，读者会问说我想要找什么议题类的书，或者是像我之前去学校讲座遇到学生，他就问我说，哎，我正在做什么什么议题的研究，然后我需要找相关书，然后我说哎，有啊，我们家有出什么，他不知道，他就是怎么样在博客来搜寻就是搜不到。
所以就是资讯，
资讯，对
对，资讯在网络上面，书的资讯跟读者的没有办法接在一起，那事实上在购买的店面他都没办法接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实我过去有听过一件事情，就讲说如果你今天日本人讲的，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问题，你想找免费的答案，你上 Google，如果你想付钱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去亚马逊。所以说讲说日本的亚马逊，你可以答一个问题，他就可以找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我也试过，像我最近我找的书去找 AI 嘛，那我在你找 AI， 你去找 ChatGPT 关键字，在日本亚马逊上面，你会帮他们会分类的很清楚。我今天讲的是 ChatGPT 生成式 AI 的原理原则，然后它是翻译书，或者是它今天是一个实用的书，他们会把它脉络分得很清楚。我点进去一个实用书，如何应用在我的工作上面，它就会有法律上的使用、会计上的使用，然后那个写报告上的使用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知道是 analogy 的东西的话，我就点进去一本翻译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原理原则的东西，它就会列出更多，甚至外文书都列出来了。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知识体系的是那个网络是很清楚的。但是在我们这边的话，你就变成我找到什么东西。那最近我在找一本书，我推荐一本书，就是那个 Om TV 的那个咖喱香肠的诞生。我在博客来上面找才发现，哇，原来新版也已经绝版了。然后我找咖喱香肠的诞生，他找到的是一堆做菜的书。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哎，就算他绝版了你也可以 highlight 他一下，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一本以咖喱香肠为名的书，但是你却找不到。所以说这是技术上没有跟到一个对电商的该有的程度。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用 AI 的话，是不是让 AI 来取代这个介绍书的人，或者是书的脉络，然后把它这个东西推荐给你。目前来看我们好像会比较希望 AI 来帮我们读书， AI 读完书告诉我们答案，
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告诉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以后我们有任何的疑惑就是问 AI 这样子。
对、啊、
是这样吗？
AI 帮你画重点因为他已经都全部都读过了。
对，其实我自己想象是讲说电子书跟 AI 它会有怎么样的未来哦？就是像是那个博客斯的那个想象中的图书馆，你知道博客斯他就是讲说 OK， 你问他什么时候，他就是你去找那个架上哪一本书的里头多少多少多少哦。你也希望他会变成像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今天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去指向说你可以推荐这本书里头有哪几个段落提到这个东西，你可以看一个 preview， 然后你要不要去购买它，像这样子。或者是想说像公版书的话，我可以推荐那什么什么东西给你。但是问题是就是过去其实这些科技技术上面他们一直很努力的，像 Google Books 他们为什么要去扫描这些印刷书，然后去辨识成文字，把它转成一个像是电子书又不是电子书的状况，是因为他们其实从过去他们知道说网页内容事实上是一直在增加，但是他们也是不停地在复制， 有很多知识跟过去的这些东西是永远是在印刷品上头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把印刷品画成数位化，我就永远 找寻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才去做这件事。但是后来就碰到了各式各样的著作权上面的要求，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去继续推动下去嘛。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你也会希望就讲说、我们的电子书能够各式各样的方式能够做好一点，尤其是像讲说你说 PDF 可以找成文字，但它的文字是没有结构的。那如果说你是有结构的内容，今天才能透过去 AI 去建立说整个关联，或者是让他去了解到整个书的铺陈里头谈到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个案在哪里。那当然大家还需要说提供更多的这些背景知识跟 metadata， 让他能够让机器去阅读。但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东西还是很困难，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讲说 OK， 我们先把一步一步把它做好，那做好了之后未来期待技术能够去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最后啊，就小客厅都习惯请就是来宾推荐一些书单，然后刚刚推荐那个
咖喱香肠的故事，
是是，对。然后你还有想要推荐跟这个主题有没有相关的书单可以给听众们阅读？这样
跟电子书的发展的话，我个人一向推荐一本叫做《下一波数位浪潮》，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出的。那它的作者本身就是当年在亚马逊跟 Bezos 一起做 Kindle 的产品经理。那他这本书其实也就是一个年轻的技术人怎么透过做完这一波东西之后去看电子书的未来。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说经过这个历史或做这些事情之后，其实看到的最后出来的长期看到的东西是不只是 business， 而是一整个你的书的整个文化东西能不能继续下去哦。那像是还有一本书是比较有趣的是，他是一个科技记者叫江西拉克萨，他过去在 Aztec Ninka 这个网站上面写苹果的、Mac OS 的评鉴很有名。那然后他90年代他就是在矽谷做电子书，那他有 一小篇叫做忘记叫什么，但是我有在说是电子书的过去与未来，我有翻译、
嗯、哼哼，
对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也是他小小一本，也值得一读。
今天谢谢董福新老师帮我们梳理了这个数位出版的整个流程，包括它的形式，还有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帮这个我们的电子书这些资料打好地基，做好这个数位的规格，让以后在可能 AI 未来进来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把这些资料因为这个格式而很棒的整理好，协助我们来找到更多我们要阅读的内容，这样子。
对，今天的内容不只是针对读者，其实更多的是针对我们
出版社。
对，我们要怎么面对就是电子书的整个下一个世代的发展？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只是传统的纸媒出身这样子，其实我们更多，其实我们可以上课吧，就是来上课吧，我们来听一听。其实我们也可以因应电子书的发展，有做一些准备功课，然后才知道怎么如何去面对。今天非常谢谢董福新老师，谢谢郭助理导作帮我们做了，
感谢董老师啦，嘿，
感谢郭助理帮我们企划了这么棒的一个专题。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拜拜。
谢谢，拜拜。